天主，我们恭恭敬敬聚集在你面前，求主洁净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的思想都进入灵里面，让我们在灵里思想，在灵里观察，在灵里得启示，好让我们明白你旨意的奥秘。因为我们一到灵的外边，我们就会糊涂了；我们一到灵里面，按照灵的思想，我们的灵就开了，就能够看见、明白你旨意的奥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栽培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从18节读起。罗马书第一章18节读起，这是人堕落、人远离神的原因啊。我们先把这个原因去掉，我们就能够认识神。我们从18节读起来，一直等一等，我们一直读到25节，这一段就说我们怎么样不认识神。来，大家一起来。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侍奉敬拜、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这个人的堕落啊，从什么地方开始的？人呢，拜物， 不拜神。神是创造万物的，结果呢，人就拜物，啊，把物质当作神，啊，人去享受物质，追求物质，啊，把神不要了，那么神是真实的，他们把神当作虚谎，啊，认为神是个瞎话，所以呢，可是呢，人要急了呢，心里又觉得有神，等到人，到没有办法了，穷极了，苦极了，他就又觉得应当叫神了，这就是这段圣经的记载。啊，这段圣经就说人呢不义，把造他的主他都忘记了，去拿一些物来拜，啊，拜人。拜偶像，偶像说实在是个物，拿个木头刻的，拿个泥巴做的，拿个金子银子雕刻的，那不是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敬拜物，那么把神的真实呢变成个假的，啊，他们觉得，所以人心里头明白有神。等到了真没办法了，他也求神。可是呢，他平常呢是拜物，物大家记住了，人也是个物，啊，弄个偶像来拜，哎，这就是人的堕落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那么这个物从哪儿来的呢？他不追了，他不求了，他不追求，也不考察，这宇宙怎么会有万物呢？人怎么会跟万物在一起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所以他也不去深究了，他就拜物。所以现在世界的人呢，都是拜物，啊，不，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啊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。所以这个是人最大的错误。就是拜物。其实啊，中国在古时候，孔子就教导我们说要格物，格物，说人呢要抵挡物欲，不要对物我执迷，啊，要抵挡物欲，格就是打架的意思。格物，致知，良知。什么是良知呢？圣经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开端。哎，这个人类啊，到末后啊，啊，认识呢独一的真神，啊。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遍满遍遍地，像水充满了海洋一样，说将来人都要认识神。哎，我还告诉大家，现在慢慢的人类的知识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进步， 越来越进步啊。他进步到最后，他就找到那根儿了，啊，就越来越认识神。现在我看了很多的科学报道啊，都向神这边印，啊，大科学家什么的越研究啊，他越觉得有神，啊，虽然看不见。你看，近代的科学家，我这都有记录的，啊，诺贝尔奖金的，得奖的，凡是物理学家研究物理的，97%信主，那研究文学的那不信主，那研究文学。啊，不信主的有，啊，还有，啊，道德家拿了诺贝尔奖金，那他也不信主。哎，物理学家统统信主，97%都信主。所以越研究物啊，其实啊。越证明有神，可是呢，人奇怪，人宁可人都糊涂了，人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也不寻求神，人就去搞物质，享受物质，去争取物质，啊，把物质的用处都变成他的享受。哎，所以这个世界是个拜物的世界，人都迷茫了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一同变为无用，因为都去拜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这就是人类的大错误，人类的大堕落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伊甸园，魔鬼啊，让人去看，啊，不让人去思想神，不让人用思想，用眼睛。眼睛看的什么东西啊？大家想想看，眼睛一睁开，看见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看什么东西啊？看物啊，你看茶杯啊，这都是物。一睁开眼睛就看见物。所以他叫你看，哎，他还让你吃，迷惑你的心，啊，人呢不去用思想，其实人的魂呢是往上走的，啊，人是要想到有神，要闭上眼儿想啊就有神，睁开眼睛看就没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。你睁开看，神在哪儿啊？神在哪儿？这没有，没有啊！这茶杯啊，这都是物，要看的都是物，要想呢，要想就有人，他不让人用思想，用眼睛看，所以麻烦。这是人堕落的开始，不敬奉那看不见的造物的神。却拜物，哎，你去看，我们来聚会的都是敬拜神，啊，不凭眼见，要凭眼见那就不对了，啊，神是看不见的，那我们就是拜看不见的神，我们是用思想，哎，我们想来想去，宇宙中有神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科学家是有思想的啊，喜欢物的 都是用眼睛去找。啊，你看玩啊看啊都是用眼睛。人中国人说眼见为实，啊，说我看见才是真的，啊，所以神在哪儿，他看不见，所以他就一睁开眼看见许多的物，他就拜物，崇拜这些物，这就是人类堕落的开始。那么这也就是魔鬼的作为。魔鬼把人眼睛啊引诱出去啊，让你看啊，这是魔鬼在伊甸园那个蛇不是吗，让人看不让人去想。哎，所以啊人的堕落就是追求物。那么孔子的道理呢也给人一个，因为孔子是拜神的啊，孔子是信神的，孔子信上帝啊。啊，我们这儿过去有个老先生啊，就是饶老先生，饶老弟兄，他信孔子不信耶稣，他说我是孔子的门生啊，我不信耶稣啊。我说连孔子都信神你怎么不信呢，我用一节是一节四书就把他点醒了啊。孔子说啊，鬼神之为德，其圣矣乎哉，啊，视之而不复见，听之而复闻，体悟而不可移，使人斋明圣福，以成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古时候拜神看不见，但是体悟而不可移，跟圣经说的一样，跟罗马书说的一样嘛。刚才不是念了吗，虽然眼不能见，但是体悟而不可移，观察万物就有神存在，否则从万物从什么地方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人类的堕落的开始，大家注意，是拜物不拜神，因为他享受物，他要崇拜这个物，啊，他不知道这个万物是怎么来的。结果呢，他把任何一种物质，你看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、偶像、雕刻、木头、石头，啊，什么都是神，物都是神。啊，就是神没有了，所以这是人的这个罗马书啊，第一章讲人的不义就是这个，人不谦不义，所以神发怒了，啊，神生气了。那么到了第三章呢，我们每次讲都讲这个，都没有寻求神的。啊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什么，都变成废物了，都没用，啊，所以人就要遭毁灭了，这个圣经说得很清楚。那么，圣经里讲，人要抵挡这个物。要归向神，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爱物，你要敬拜物，啊， 你就不能敬拜神啊，不能。那么物的最大的代表是什么呢？钱，钱能够买东西，你无论要什么物，你得要用钱这衡量啊，它的价值就是钱，物的总归就是钱。所以人呢，为什么爱钱呢？爱钱就是爱物啊，就是敬拜物。所以人爱钱就叫侍奉神，侍奉钱，不能侍奉两个主人，侍奉马门又侍奉钱，那就不行。因为钱是干什么呢？钱是物的代表啊，物的价值啊，人要爱钱，他就是享受物质，他要享物质，他才要钱啊，否则他要钱干什么？要钱背着，那不压死人呢？越多越压人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主要他拿钱去买物，他钱越多，享受物质越多。哎，他要钱的目的就是要物，所以拜神就不能拜马门。哎，这就是一个分别。钱的代表是代表物，物的价值叫钱啊。所以呢，人爱钱还是爱物啊？那你爱钱就去爱物了，所以你注意啊，想发财的人一定拜偶像，他一定迷信，他买个彩票，他想我什么什么号我可以得，我做梦了啊，他是胡扯了啊。还有的人呢，讨风，讨风大家知道吗？这个话大家有的懂有的不懂啊。讨风，他要买彩票，他到死人面前去讨风，那个死人给他托梦，可以让他买什么买什么，有没有这个？从前有没有？呵，从前很，这个非常的迷信的，啊，他想啊，我广东人姓黄大仙，黄大仙什么原因能让人发财？哎，所以这个物。拜偶像，这些都跟钱有关系，啊，都跟钱有关系。所以，人崇拜钱就是崇拜物。中国把钱当作黄赌之物，哎，因为它是白的嘛，它是黄的嘛，啊，那。古时候的银子、金子都是黄的，啊，所以那就钱。所以这个人堕落的开始，就是崇拜物，不崇拜神。人对于这个物啊，呵，非常保护、非常爱护、非常敬拜，但是对神呢？造我们的神呢，却等于没有，虚无，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。所以人认为神这个事儿不一定有，啊，要有的话，也就是那些人那些物，啊，所以人堕落了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结果呢，他们的脚就飞跑行恶，他们的嘴巴就弄诡诈，有灰蛇的毒气，就这么来。这就是人堕落的原因。 那么人呢，一信主，今天我要讲到这个信主了，在圣经的启示，人一信主呢，就是从不义要转回义，所以叫进义门。本来不义啊是该死了，啊，神的震怒显明在不谦不义的人身上，人应当死，啊，但是呢，神却没有把我们交于死地，给我们敞开义门。神呢，特别怜悯，神就敞开了一个门，啊，耶和华的门。这门是什么门呢？叫义门。所以人一找到义门了，人一信耶稣，就进了义门了，就不至于死亡，反得永生。他不至于去死了，神没有把他交给死，让他进义门了。所以一进义门，这我要说特别的，这个基督徒啊，就开始要学义，啊，所以基督徒要开始读圣经。一信主就要读圣经，读圣经的，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找到神了。原来万物啊是神造的，他就从这个拜万物拜物啊之谜中就出来了。哎呀，原来万物是神造的，神创造万物啊，那神怎么造呢？他就明白了，他越来越明白，他就明白义理了，啊，他看到一节到二十五节，啊，创世纪第一章，他就知道神造万物是这么造的，啊，这么样造，啊，并且神看所造的都是好的。那么他看到造呢还是各从其类，他就不会讲进化论了。他说原来是各从其类，那各从其类到现在准确不准确呢？准确，到现在还是各从其类，啊，你不可以乱了次序，啊，不能啊狗熊啊啊，生出人熊来，那也不行。狗熊就是狗熊，狗熊是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说，人熊是什么？黄的，啊，棕色的大熊啊，这不能混乱，连熊都不能混乱，这各从其类啊，所以啊。他越看越明白啊，神原来他一开始说宇宙怎么有的呢？天地怎么有的呢？神起初，时间怎么有的呢？起初怎么有的？神，神开始的，神创造时间，说这科学家就研究这个东西，啊，越研究越透彻。越研究越清楚，啊，神是能力的泉源，啊，神创造时间和空间，神的能力一创造就有时间，有物质就有时间空间了。你看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一节，啊，把人就引进来了，认识神了，啊，然后呢？怎么样有的空气，怎么样有的水，怎么样有树木，怎么样有结果子的树啊，怎么样有动物，怎么样有植物，怎么样有啊，都各种其类都出来了。所以人就开始归正，思想正确了，就往正确的方向走啊，这个慢慢的心呢就归向神了。 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，他一定要读圣经。要不读圣经，光这么样信耶稣，这叫迷信，跟那个信菩萨完全一样。那你一信耶稣，你要读圣经呢，就学义了。因为这个圣经啊，就是把义理讲出来。圣经叫人学义，学义的开始呢，就先学认识神，先学知道人原来是神造的，那神是第六天造人。造野兽万物先造，最后造人。那么还知道呢，神在人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望。神的愿望是什么呢？第一，神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第二，神是按照神的样式，是三而一，造的。那么第三呢？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他就是神的第二位，我、你、他，他是神的中的第二位，神。是指着圣子说的，哦，这个知道了。那么神造人的第四个目的呢，是让神要管理他手所造的。神有个目的，造人的目的，让人去管理。所以神给人有能力，有智慧，有他的生命。这个人造人呢，就慢慢知道越来越多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就看圣经的故事了，有人了，有神了，就有故事了。这故事就出来了，有很多不义。那，像亚当，违背神，不听神的话，就叫不义。亚当是第一个不义，那该隐呢是第二个不义。但是亚伯呢就义，亚伯就听神的，亚伯就义，所以就开始学了，开始学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信主以后，就要读圣经，这叫做门徒的开始。入门了叫学义，学义，因为圣经的故事啊，都是寓义与不义，义与不义，两个，都是讲这些事儿。我们看每一个故事的内容，都是有义的，有不义的，其实。就是让我们学义理，这基督徒越看啊越义。那么看着看着，家庭也义了，那丈夫对妻子就义了，妻子对丈夫也义了。什么叫义啊？那个丈夫啊。有病了，那个太太啊也不离婚，还带着他去看病。那个太太有病了，先生啊瞎了也不离婚，还天天牵着棍儿，这叫义。学会了，死也不离开，不光不离开，还要 伺候他，还要帮助他，两个人都学医，啊，这真奇怪哦，这基督徒的夫妻还离婚呢、啊，那都不易啊，对不对？离了婚呢还易吗？所以离婚的人都是不易的，我告诉你。啊，比如说，啊，这个，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了？这先生穷了，要饭了，那太太也得跟着去要，而不能说你要饭了，你不好跟你离婚，啊，那叫义吗？大家想想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夫妻啊，就越来越学义。那么这儿子呢？儿子也不会不孝顺父亲了，啊。那爸爸有事儿，那个儿女啊特别义。那我的女儿说，给我服务做事儿做多的不得了。她自己很忙，但是她把我的事儿都当作重要的事儿，爸爸的事儿都非常要紧。像我的孙女对我都好得很，这叫什么叫义呀？啊，这叫义。对，所以这个家庭就产生义了。那对朋友也义啊，对亲戚也义啊，对不对？光自己义也不行啊，所以他这个义就越扩展越大。那么将来到了天上呢，都是什么？天上都是义，没有不义的。所以这个学义，这我今天说明，这个义要在家庭里学，尤其夫妻动不动就离婚，这不行，这是不义。啊，两人挂在嘴上，啊，一闹别扭，我跟你离婚，我离婚，那你这根本就不义，这跟外邦人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怎么义呢？一弄就离婚，就是死也不离婚，啊，死也得死在一块儿，啊，这叫义，这个义很不容易啊，大家知道吗？义很不容易，啊，所以两个人呢，讲义，啊，兄弟讲义，两兄弟。啊，爸爸死了就打官司，那叫义吗？啊，打官司义不义啊？啊，说你分得多我分得少就争来争去，这叫义吗？这不叫义啊。要义的话我的都给你好不好？你拿走啊，这叫义，对不对？义是没有争大论小，彼此礼让，这叫义啊。那争来争去，那叫义吗？你嫉妒我，我嫉妒你，那叫义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兄弟也义，没有争执啊，兄友弟恭。弟弟恭敬哥哥，啊，哥哥友爱弟兄，哎，没有争执，你要都给你，啊，哥哥有本事自己再赚，对不对？这叫义，啊，像古时候这个刘关张啊，他们讲义。那是对朋友的义，所以后来义来义去，他们叫义兄弟，结义兄弟，比 亲兄弟还团结啊，那真是意义。所以这叫千古流芳啊，这么多年代的人还称赞他们，对不对？还封他们为神，还拜他们啊，这就义。那么他们叫什么呢？叫义结金兰啊，他是拜把子嘛啊，所以义。但是义啊，也有大义小义，要到大义呢，这只要公道正义的事儿，一定要持守真理啊，连弟兄姐妹父亲都不行，要违背了国家，违背了叫大义什么灭亲。义要到了一个地步啊，因为要公道要正义嘛，啊，你做错了你害了别人那不行，那虽然自己不举报，但是不赞成，这不跟他同流合污，这就大义灭亲。所以义这个理啊很深。那么读圣经呢，这圣经故事啊都是这个，圣经讲的都叫义理，叫人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。所以这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入了义门了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。读圣经干什么呢？不是看故事，是寻找里边的义理，要学，教导人学义，是让你学的啊。那么越学越清楚，那么然后我们就有义的行为啊，就顺从圣经，我们诚意顺命诚意啊，因为行义的才是义人，这才真正的是个义人，这神所要的。当到了义人了，又还有另外的功课，你这个门徒啊就做到家了，就改名字了，改什么？基督徒。学义学好了，学义都活在其中了，活在义理里了，懂得这个义，凡是不义都不做了，已经呢人成了义的器具了，啊，义的器皿。那么这个时候就还要过，还没有毕业，又要学做先知了。那圣经有很多先知的故事，你打开圣经看，很多先知，神要你做羡慕做先知，叫你要学习做先知啊，又做先知。先知学完了啊，先知还没有学完，同时要学做祭司了，要侍奉神了，哎，像我们管理教会啊，这叫侍奉神，哎，在神面前有职分，在神面前负责任，替神管理家，啊，做祭司。那么做祭司做好了，在做祭司的时候，在教会里就学习了许多的高的原则，就学习管理治理，就学习将来在荣耀里去做王， 这个神都有计划的。在圣经里啊，每一段你看圣经里啊，有许多的圣经写四种人，一种就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都是义人啊，像大卫啊、亚伯拉罕啊，他们都是义人，因为他们信神，神都看他们像儿子一样的，然后把儿子的道理教他们啊，做义人。然后圣经里旧约圣经先知书都是先知，很多先知让我们学，各先知有各先知的不同的生活，不同的教导，不同的造就，不同的工作，不同的时间，先知啊。然后呢，做祭司，分别为圣，承接圣职啊。啊，然后还有一个也给我们很多启示，但是我们看了圣经大部分都是坏的啊，就是列王记、撒母耳啊，让我们看什么呢？看好王和坏王怎么学。你这样读圣经，圣经有没有用处啊？有没有？圣经就是造就基督徒啊，就是教导人学正啊，教导人归正，就是让人走生命的道路啊，就是神造就我们的书，所以我们要照着这个次序啊，一步一步的去学，都要去思想啊，每天要思想，每天要学。今天我要特别对年长的弟兄们说，现在你要不学，你将来什么也做不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学，因为你的日子不多了啊。我也是一样，我现在就百病丛生啊，浑身有病，但是浑身还凑合着，还活着。要赶快，要努力。第一个是学义，这是入门了。义要先学好啊，你个人的地位，你要有义在其中，每天活在义中，每天做一件事儿就要想这个义不义啊，要活在义中，你一定到天上去。那么然后义学的差不多了，就开始要学做先知了，开始做祭司了，在教会侍奉了，在从圣经里就学习做王啊。这就是我们圣经的启示，圣经的教导，圣经的功能。所以神给我们这本书啊，不是闹着玩的，是引领我们进到荣耀去的功课。哎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打开它就是有益处的。年轻人得到什么？年老的年轻人越看越有智慧，越读圣经他的智慧越高。哎，所以圣经 不是一本随便的书啊，一打开就有用，开卷有益。你一打开啊，你今天看了你就能得到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，尤其年纪大的人呢，你从前不看圣经，你现在应当看。我把看圣经的法子教你了。第一，先学义，你自己检查，让圣经我合不合乎神的意啊，先要检查自己合不合。你要不合意，什么都免谈，这叫入门之道。然后呢，入了门以后对意啊懂了啊，意懂了，然后就要开始学做先知、做祭司、做君王，因为这圣经里都有，每一项写的详细的不得了。所以现在我越读越有趣啊，越读越得着，因为读对了嘛。这是神启示的功能，神让我们这样去读圣经。你这样读啊，先学义，学好了义以后啊，你就开始要学做先知、做祭司、做君王。我这样讲大家都听明白了吧？这是我们正确的使用圣经啊，归向神以后正确的活在神的话里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请赵红来带我们祷告。